弟兄姐妹平安，春天到了啊，希望大家的心情都能够更加的开朗。在八年前二月七号那一天是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四位师母和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到了中午告辞的时候，他们家的门一打开，迎面扑来的是阵阵的热风，还有浓浓的烧焦的味道。看远的地方还看到那种烟雾蒙蒙。那时候觉得非常的闷热，但是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连续好几天哈，是澳大利亚最惨重的维多利亚森林大火的一天，一般又称为黑色星期六大火。气温很高，40几度啊，造成伤亡很大，烧毁的面积、烧毁的房屋也很多。有一个小镇 Marysville 几乎全烧毁了，以及我们教会的圣诞野营、圣诞的营会曾经在那里举行过几次。这次的大火啊，我们所认识的陈林中牧师，他的姐姐也在那一次被火把他吞噬了啊。他是一个宣教士，在 Marysville 那边做戒毒的工作，就是吸毒的人在那边戒毒，他在那里帮忙他们，但是大火的时候来不及逃出。所以我们知道，在非常干旱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这种草原地区或是林区的地方，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森林大火的事情。可能是热浪引起的自然的燃烧，也很可能是有人去点火。但是，不管是这两个原因的哪一个，同样的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火苗开始，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最后造成很惊人的这种摧毁的力量。所以一般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星星之火怎么样，足以燎原，一个很小的火苗就造成很大的灾害。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我们的舌头就是一个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如果我们不能善用，不能去控制它，不能去管控它，或者说不能去制服它的时候，这一把火一烧起来的时候，足以毁灭自己，还有毁灭我们旁边、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啊，或是这些群体。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去正视他的厉害，我们也不能去忽视掉他的危害。今天要用雅各书刚刚所读的第三章，要给我自己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说好话。在家里师母问我说，你讲的题目是什么？我说说好话。他说怎么可以用这种当题目啊？如果你听到最后，你就知道这不是我发明的话，不是我去讨好别人要说好话那一个话，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说好话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说好话却有甚高的难度。说好话要从我们心里面来发出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说好话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雅各书，如果你熟悉它的话，它的中心论题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必须还要有一个外显出来的行动，表现出基督徒一个真实的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出来之后， 让人看到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在二章二十六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有时候会被人误解的一句话，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信仰并不是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而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要给人看到信心在哪里。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之后，那是在第二章的 很后面，接着到第三章就整个在谈论信心和说话，或是说信心和言语这一部分。一句话可以叫人笑，一句话也可以叫人跳啊，可能你都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们的说话真的是会影响很深很远。可是很奇怪的，当我们看啊这个第三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经文啊，一开始的时候讲信心跟说话，但是先提到的是一个教师、老师或是说师父。为什么在这里他讲这句话呢？不要许多人做教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听得懂这个吗？文言文啊。我们现在的啊教会里面跟第一世纪在这一方面其实很相像。有人信主之后很热心啊，很努力的读圣经，很追求，甚至自己研究圣经，然后就认为说啊，我现在什么都懂了，很想当老师去教别人，甚至对别人下指导棋，以意见领袖来自居，然后凭着说我的知识很丰富，我的才能很好，我的口才很好，我讲起话来可以口若悬河，可以滔滔不绝，你觉得好不好呢？其实重点不是在这边，重点是在说好为人师并不说不好，但是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因为当老师的你要面对一个事实，你教导人，你把你所知道的，你自以为你知道的，你去教导人的时候影响非常的大。你嘴巴所说出的，你啊，不管你讲的多好，如果当中有一些让人家觉得怪怪的，或是让人家发现说你讲的跟实际上做的有点不一样，甚至啊，有些人在教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甚至在讲道的时候把讲台当炮台去骂人，像这种情形反面效果就会出现。保罗曾经提到说有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师偏离的正道，结果误了这些初信者的信仰。还有他又提到说有些言行不一致的这些教师，他羞辱了神，亵渎了神的名。所以对于这些在教导人的教师，或是有心要教导人的教师来说，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对教师他信心的考验，就是他的口舌，他的言语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啊，经文一谈到这个信心的教导这一部分的时候，首先就把教师提出来。接着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会有过失。其实旧约圣经早就啊说过类似的话，世上没有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讲的是义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不犯罪的。所以这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才可以明白我们在言语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出来。舌头 啊，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身体上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生死是在舌头的掌握之下。在犹太人啊，他们的旧约的律法师以外，有一个经典叫做塔木德。塔木德里面他讲说，言语虽然没有手，却能做所能做的事情，不只能杀人，甚至超越人的限制。因为手只能杀死周围的人，言语却能杀死远方的人。言语 又好像射箭的箭一样，但是比箭还更厉害。箭可以让人用手来把它挡住，言语所散发出来那种害人的想象是让人躲不开的，躲不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舌头虽然很小，它是一个小肢体，却能说大话，会牵动到一个人他的全身，会影响到人的一生。经文在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马咬着那种脚环，另外一个是船的舵。用这两个形象要说明舌头的情况。第一个是马咬脚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骑过马有没有有啊，骑过马的你就知道，你拿那个缰绳其实套在马的嘴巴，当马跑得很快，甚至你不容易控制的时候，你拉缰绳的时候，它的缰环就起了作用，所以马就会受到控制。即使说这一个骑马的人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生，但是因为你拉着她的缰绳，马还是能够受你的控制。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马的那个脚环很，在整匹马来讲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它可以控制马，能够让马来听从你的指挥。第二个是船舵，有没有人开过船，驾驶过船？有没有这次没有了。我开过但是我开的船不是那一种有舵的船，是应该一小时12公里走得很慢的那一种船。我们只是用那个方向盘在转换，让它左转右转，其实前进都是自动的。好，船换上这个船舵，很小的一个船舵，但是起了很大的功能。当你在操纵这一个船的舵的时候，这只船就能够随你的意思往任何一个方向来前进，往左往右都可以。所以这两个很小小的物件能够控制它的方向。用这样比喻之后，回到舌头了，舌头对于人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的一个力量，形小力大，但是掌控了，掌握了我们整个人的前途。当我们承认说我们在言语上会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避免口舌犯罪。所以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去管控，去控制，或者是勒住抑制管控我们自己的口舌，谨慎说话，要多说好话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几十年前我一个小小的简报贴在一本书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去翻到，它里面说，说话像春风，多说好话会使你和接触的人感受和风拂面，那个让你很舒服，对不对？春天到，和风吹到你的脸上来，你觉得很舒服。好话像阳光，多说好话会使别人感受到光和热，光与热温暖在你的心窝。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好话，说好话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尤其是对于教会的领袖来说， 牧师传道啊，执事同工更是需要。但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很需要，希望我们能够好好自己常常去思想，我的口舌带出来的言语，带出来的说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好话多呢还是坏话多呢？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说好话难度非常的高。经文令这一段的一开头告诉我们说，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所以刚刚讲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讲的就是舌头。有人说舌头它是一个易燃物，很容易燃烧的，我们如果不能管控的话，这个小小的火苗会闯大祸，使人受到很大的罪，结果是很不堪设想的，会玷污人，毁了一个人。但是魔鬼就是喜欢利用这个我们说话的时候来让我们上当，然后让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煽风点火，来扩大祸患，最后蔓延成灾。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警觉的话，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有悲惨的结局。如果到发生的这些时候，这些情况到那个时候说啊，一切都是舌头惹的祸，那时候讲这样的话已经都来不及了，而且也不能用这样的一句话就含混的把它带过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句不当的话同样会烧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工都会功亏一篑，整个都没有用，甚至会引来杀机，造成无可挽回的那种悲剧。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神创造了各样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这些神所创造的，神也把它交给人，说你们可以来管理这些他用这样的一个反衬的来讲说，我们人可以来管理这些，但是我们就管理不好自己的舌头。我想我们很明白说，这些动物类的人可以管理，比如说狗训练了之后可以做什么盲人可以牵着走导盲犬海关用狗做什么吸，闻一闻来看看有没有带毒品气毒的狗，鹦鹉教导之后会学讲人话，还有海豚可以被教导能够表演，泰国的象它可以载人，还可以踢足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上网你就找得到它。蒙古他们的老鹰可以帮助人去做打猎之用，像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动物都可以让人来把它管制下来，但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旦我们不能制服的话，它的邪恶、它的毒气就要来制服我们，结果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祸患，它的伤害会超过毒蛇，超过猛兽。诗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舌头锐利如蛇，嘴唇里有毒蛇的蛇翼，毒翼讲的就是我们舌头如果不能善用、不能管控的时候，造成的后果就是像毒蛇一样，像猛兽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我是基督徒，我要说好话，只是说我也想说好话，但是常常会觉得不那么容易，常常我们就在有意无意的当中就闯了祸。有一个弟兄他在开车， 开了差不多半小时的时候，后面突然后座啊，突然传来他女儿的哭声，哭得蛮厉害的。然后他就问说：“发生了什么事？”他女儿就一边哭一边说：“哥哥他抓我的手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光景啊。哥哥说：“因为妹妹先掐我，我才去抓她的手背。”当然，接下来妹妹就要抗议了，所以他就说：“哥哥骂我，所以我才掐哥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骂人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暴冲，不是小孩子会有这种现象，大人之间照样的会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一个人冒犯了另一个人，受伤害的人就还以颜色，原来的冒犯者在以牙还牙，然后就扯不完了，脱口而出伤人的话，还有这些愤怒已经损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生活模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经历过，但是我相信在很多的夫妻之间、家人之间，或者说是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同事同学之间，甚至教会牧者之间、教会的领袖同工之间，常常会发生，常常出现。怪就怪在又被人家认为说啊，习以为常了，已经见怪不怪了，就不当一回事，其实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主耶稣他不要我们抱这样的态度来生活，他不要基督徒有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形态。所以他说，你们听过有对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有没有看到耶稣他讲的话多严厉，要受到审判，要受到地狱的火，多严厉。曾经有一个姐妹她问我说，耶稣在这边为什么把杀人和动怒和骂人放在一起啊？我想前面我提过的那个开车的，他的孩子在后面啊争吵起来的原因，就是从骂人开始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有关联啊，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开始是唇枪舌剑，用嘴巴讲的，然后骂完了之后，接下来引发的就是拳打脚踢，开始动怒了，开始打架了。愤怒会让人更加的口无遮拦，口无遮拦之后，一面骂一面动手，打来打去，打骂之后最终是刀光剑影，以前叫刀光剑影，现在应该改成刀光枪影，动刀动枪就来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到最后就是杀人了，很恐怖吧。从互相骂人对骂之后，到最后变成杀人的案件。如果我们觉得这很恐怖的时候，让箴言里面的这句话，让箴言里面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来消气哈。奇怪，我没有把那句话弄出来。好，我用念的啊。这句话是说：说话浮躁，犹如刺刀，好像刺刀杀人啊。言语粗暴，触动怒气，可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一点，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些话，当我们口舌之间发生了 冲突之后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啊，一般我们说骂粗野的话啊，可能有些人曾经骂过，也曾经听人骂过，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骂三字经这一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骂这样的话，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而是说你骂人家废物，你骂人家白痴，你骂人家笨蛋，骂人家呆瓜，这些蠢东西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坏话一讲的时候，会让你陷入到试探里面，走向灭亡，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必须要谨慎。哎，有点乱掉了，哦，没关系。在美国纽约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叫《纽约时报》。《纽约时报》里面啊，曾经报道一篇专论，写到说，为人母亲应该避免五句话。在座的当妈妈们，你好好听哈。这五句话当中的第四句话，就是讲笨蛋，就是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不能说，不能用这个来讲你的孩子啊，你是笨蛋。如果你讲过的话，要向孩子说对不起啊。另外四句话，第一个是说，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生了你，我为什么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来，这是不能讲的话。第二句话，你怎么都不如别的小孩，或者说别的小孩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就做不到，这是不应该讲的话。第三个，小孩子有时候会犯错，然后就责备的时候就加了一句话，你到底几岁啊，不应该说这种话。最后一句话，我想很多人讲过，爸爸更是常常讲，跟小孩子说什么，不要吵我，不要烦我，这也是不该讲的话。这五句话希望能够提醒我们，避免去让你的嘴巴、你的口舌来造成一个祸患。说好话确实不容易，说坏话很容易，一下子就脱口而出。可是贬低责难的话会夺去孩子他人生的意义，伤害他们的心智，让他们产生自卑、缺乏自信、悲观，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大人这些当家长的责备孩子考试考不好，结果跳楼自杀。所以我们必须很谨慎小心。说好话难度高怎么办啊？我用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说明哈。第一个，有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作家，他写的书里面的一本叫做卢卡多，这个牧师哈，上帝的悄悄话这一本书里面啊，我很喜欢他的书，我看了蛮多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蛮有帮助的啊。他说，倘若我提高嗓门，但愿只是为要赞美，要赞美神。提高嗓门并不是说啊，我按耐不住了，我忍无可忍了，我就开始大声破口大骂，而是能够善用我神给我们的口舌，神给我们的发声的器官，用我们的口舌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发现说，哎，你有点要动怒了，有点要生气的时候，想一下，你要提高嗓门了。好，我就提高嗓门来赞美神，而不是来骂人。第二个，雅各书他劝我们说，要做一个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有人若自以为虔诚，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又提到另一个是什么呢？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这一句话啊，是蛮有意思的啊，也是可以让我们时常去思想，放在你心中的一句话。犹太人他们有一句格言，说让耳朵比嘴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你想想看，你的脸的结构是哪一个高？耳朵高还是你的嘴巴高？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头把它调过来了，嘴巴在上面，耳朵在下面，让耳朵恢复到它的地位，好好的去听。这里我又引用了一些箴言的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节制言语的有见识。欲望人若静默不言，可算为智慧；闭上嘴唇，可算为聪明。都是在解释同样的，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最后一句话是说，你没有听人家讲话讲完，没有听完你就回话的话，显出自己的愚昧，自己的羞辱。这也是帮助我们要去好好去聆听别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制服我们这些很任性的口舌的话，是不是注定说我们每天要面对口出恶言的烦恼呢？不会的，上帝没有放手，不理我们，上帝还是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制服那难以制服的口舌之乱。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寻求他的帮助，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开口来跟他祷告，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看守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唇，不要使我的心偏向邪恶的事。用这个作为你的祷告，每天把这个祷告放在你的心中，放到你的口中，让神听到，也让你知道说，我要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这个口舌惹祸的这件事情。好，最后一段是说好话要重新发出。虽然我们讲说啊，讲话是从嘴巴出来的，其实是发自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句话叫言为心声，圣经里面解释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是说心里所充满的，我们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是透过你的嘴巴，然后你所说的话就让人看到说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当我们的心中有怒气的时候，我们会说出那种愤怒的话，有苦毒的时候就说出苦毒的话，有嫉妒的时候会说嫉妒的话，想做主人的时候一定就做主的话跑出来。问题是在于说，当我们讲了这一类的话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啊，我讲完之后如释重负，放松了，轻松了，不会的，不会让你觉得好过，反而你的心中充满更多的愤怒、苦毒、嫉妒、咒诅，让自己更不好过。有一次有一些人去耶稣那里告诉耶稣，其实是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不守我们犹太人的规矩，吃饭的之前都没有洗手，所以他们做这种不洁净的事情。耶稣当时回答他们，除了告诉说你不要死守这些所谓传统，不要拿这些教条来捆绑人，用这样的死守教条来教导人， 除了讲这个之外，他更提醒他们说，从口里出来的才会玷污人，因为口里出来的是出于心里面，所以会玷污人，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有这些种种的恶念在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发出这些好话，说出这些好话。但是信主的人真的是这样吗？圣经有真相，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口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套一句成语，就是我们的一个口有两个舌头一样，有时候好的，有时候是坏的。既颂赞神又咒骂人，虽然知道不应该，但是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很遗憾也是很可悲的。同样的一个口舌，前一分钟可能在讲一些很美妙的话，到了下一个分钟话锋一转，讲出的是肮脏恶毒的话。有人来教会做礼拜，很虔诚很投入啊，很感谢神赞美神，崇拜一结束走出到外面，就开始听到在骂家，骂自己的妻子，或是骂自己的丈夫，骂小孩，这些话就出来了。或者甚至一出去就弟兄姐妹为了一些小事情开始彼此对骂。回到家之后呢，跟邻居或是在周边的时候，跟同事跟同学为了一些事情开始互相骂，开始咒骂，甚至咒诅的话，这是真实的光景。如果你没有碰到，感谢主；如果你碰到的话，从今以后我们要改变，让神来改变我们。圣经里面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去骂人，我们咒骂人啊，诅咒人的时候，那个被你骂被你诅咒的那个人是谁？是你的仇人吗？即使他曾经伤害了你，但是你骂他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跟你一样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同一个人，我也是，他也是。所以当你这样骂他的时候，请你想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希望我们都不至于这样的胆大包天，敢去挑战神，用颂赞过神的这个口舌去怒骂咒骂或咒诅另外一个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听得懂这个关键吗？如果我们骂另一个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你对神怎么交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颂赞和诅咒从同一个口出来，他用了一些话告诉我们哈，说同一个泉源发出甜的跟苦的水，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无花果树生出的橄榄是一个反常的现象，葡萄树结无花果也是反常的现象。所以咸水不会流出甜水，如果可以的话，都是反常的，都是矛盾的。所以用这个来衬托说，我们的口舌不能做这种矛盾的事情，一方面赞美神，一方面又去骂人，咒骂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有意义吗？你参加崇拜有意义吗？这是民实不符的行为，和我们的信心是不相称的。这是死的信心，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得不到神的悦纳。所以颂赞神和咒骂人，如果发自同一张嘴的话，其实不是我们这些做主门徒所应该做的事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讲说，你们恶人 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我们是主的门徒，肯定不是恶人，所以应该说好话，从心里面来发出好话。如果我们说不出好话，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有恶念，有苦毒。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的源头一定要对，我们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或是说我们的神。源头一对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讲出对的话。当我们的心没有接对源头，我们所讲出的就是受污染的、扭曲的、伤害的，会造成污秽、造成负面、造成苦毒的话。所以我们要寻服于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如果你说基督徒的话，一定要寻服在耶稣基督，或者说顺服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基督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然后我们按着上帝的旨意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好，说好话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从今开始你就告诉自己说，好，我要说好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件事情，从心发出的不只是用嘴巴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所谓网络的时代，用嘴巴讲以外还有用什么讲？如果你上网络啊，去看这些网页，新闻的网页也好，或是社交的网页也好，比如说脸书，常常它的底下都有一个留言区。有时候我看新闻之后，我去看这些留言，我会去看，看到这些留言，有时候是让你很灰心、很伤心的。这些留言区里面啊，有些会写那种很狂妄的话，很骂别人的话，很嘲讽的话，甚至那些粗野的骂人的话都会在上头出现。有时候啊，有些基督徒看了自己也忍不住就加入了，去嘲讽别人，去骂别人，或是用恶劣的话、挑衅的话去抨击别人。弟兄姐妹，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子，他不喜悦我们这样不尊重人、骂人。即使别人这么做，我们也不要这么做。你要有什么回应的话，你只是把你的要讲的东西讲出来就够了。有些人很喜欢讲说神给我们自由，没有错，我们基督徒有自由，但是别忘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选择什么？能够自由的向神求智慧，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适当的好话。在最后这一段13到18节，很特别，摆在第三章里面，没有一句话谈到口舌，没有一句话谈到，没有一个字谈到说话。这里讲到说，有智慧有见识的人，虽然没有讲说谈话说话，但是有见识有智慧已经在回应到第一节里面所谈到的教师的问题相呼应。当教师的离不开口舌啊，当教师的很多都很会讲的很好的话，因为他当过，如果这各位有当过老师，你更清楚，当你讲课讲多了之后，到最后是滚瓜烂熟的，你所讲的东西你都很熟悉了。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当教官，就是去教课，教那个课是有十几班都是我教的，同一科，我们叫做公民，我不晓得在中国是称为什么，就是要讲一些 比较社会的道理、人生的道理这些的东西。教了18班左右，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把准备的就战战兢兢的讲，讲到十几次的时候，根本稿子都不用看，课本都不用看了，都已经讲得很熟了。同样的道理，这些当教师的口舌很便捷，但是不要以为说只有当教师的才有口舌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观念里面，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担负的很重要的责任。我要去传福音，我要把真理去告诉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天天都要讲话，天天都要对人说好话，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刚刚已经讲过，说好话是信心的考验，说好话难度很高，说好话重新发出，在13到18节就是一个结论，说好话神祝福。怎么样子祝福呢？从上面而来，属神的祝福会出现，使我们不再属地上，属情欲，属魔鬼，使我们有智慧、有见识，以温柔显出善行来，让我们不嫉妒、不自私、不自夸、不说谎，没有偏私，没有虚伪，能够结出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美善、正义、和平的果子。这最后的这一段大致是在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在当中。所以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一句坏话甚至污秽的言语都不能讲出来。诗篇里面说，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随着需要说造就别人的好话。箴言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一句话你说的很合宜的时候，好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用这样来衬托出你说好话所造成的那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说好话可以让听见的人得到益处。箴言里面说，人生忧虑就很沉重，但是当我们讲一句好话，一句良言，可以使人欢乐，使人快乐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常说鼓励、常说赞美的话，我们赞美不只对神，我们也要对人。当我们常说这种鼓励赞美的话，这是表示谦卑自己。一句重伤别人或是恶言恶语的话，只要你讲出来3秒钟、5秒钟，会造成别人一辈子的遗憾。所以我们说指责人、讽刺人、污蔑人的话我们不去说这种，如果我们不去说指责人、讽刺人、污蔑人，不去讲这些骂人的话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话是在肯定别人，相信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有更大的帮助。多说好话，好好说话，给自己添福气。不说好话，不好好说话，是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总要说感谢、赞美、安慰、鼓励、造就人的话。愿上帝帮助你常常对人说好话，愿你常对人说好话，蒙上帝祝福。最后我想请大家用今天的经句一起来读哈。周信上也有这一句话，你回去还可以继续的看。好，我们请一起来念。一句坏话，再说一次哈，再念一次。好，请。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好，让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口舌，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口舌，成为时常愿意用我们的口舌来对人说出造就的好话。主啊，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这么来做，也把这样的对人说造就的好话，这样的不但放在心中，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们能够勇于去做。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显得力有不足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即将犯罪得罪你，即将生气的时候，更是求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求主你来陶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颂赞神，也能够与人和好的一个基督徒，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待会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第三节我希望能够多唱一次啊。
我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
光明，愿天神心为国际，我光一全归主用，不空不可主恩宠，不够报答主恩宠，使我手作出神功。